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我的交易室系列的第五篇，标题是运用趋势和技术分析优化短中长线策略。本篇导语，夏令营交易员通过分析交易失败经历，找到了一个可靠的交易方法。第一节，交易夏令营。2004年2月，有两兄弟参加了我们的加勒比交易员夏令营。雷和布莱恩都是30岁出头，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，以至于我取笑他们，说他们是少年犯。事实上，两人的成熟超出了他们的年龄。他们在家族企业里做买卖和工作，都在抚养年幼的孩子。他们的妻子想和他们一起去圣马丁岛。二月的加勒比海滩比匹兹堡郊区更有吸引力，但兄弟俩都把年轻的妻子留在了家里。他们说这不是度假，他们来夏令营是为了学习，不希望分心。他们每天都会给家里打几次电话，但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是和其他交易员在一起。这让他们与许多年长的交易员不同，这些交易员在雷和布莱恩做夏令营功课时，他们的妻子却在一旁颐指气使。营员们经常在课堂上提出他们最喜欢的股票，雷希望我们对 GT 进行评估。我宣布他是夏令营中最有趣的股票，并在回家后进行了交易。他成为我2004年最赚钱的交易之一。当我开始为每月在曼哈顿举行的营员会议提供远程访问服务时，雷立即报了名。我一直关注着他提出的任何股票。雷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和一叠经济报表飞到了纽约。我让他住在我的客房里，他出去观光了一番，他以前从未来过这座城市。他充分利用我的无线网络，反复查看他的股票，并就他的业务发送电子邮件。第二节，选择交易。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，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。我们都在一起工作，我们有一家为公用事业公司提供承包服务的家族企业。我们负责读取、安装和维护煤气表和电表。我的父亲现已退休，他最初在当地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工作，1984年离开公司开始创业。与他密切合作是一段美妙的经历，他是我们的终极导师。我们都积极参与市场活动，但我对交易最感兴趣。1995年，我从俄亥俄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，不久就开了一个经济账户。从1995年到2000年，在市场上赚钱非常容易。我们读价值线，做一些动量投资，道指之狗，愚人四杰，诸如此类。我们买的都是名字，从不看图表，也不懂技术分析。价值线给了我们很好的股票，高通、德州仪器。这一切都很好，直到市场达到顶峰并崩溃。在经历了熊市的煎熬后，我决定不再放弃。我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。如果当时我知道的只是现在的一小部分，我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，比如在50天移动平均线越过200天平均线时卖出我的头寸，这样我的情况就会好很多。我们考虑过使用提供全面服务的经纪人，并与其中几家进行了交谈。他们大多使用共同基金。好吧，我和他们一样能看懂晨星，不用花 1% 的股本就能找到表现最好的基金。我对市场了解的越多，就越喜欢自己交易的想法。这就是我参加交易员训练营的原因。当你开始学习时，你就会发现市场在未来20年中横盘震荡并非不可能。如果我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买入并持有的投资者，这意味着到我50出头的时候，我的积蓄不会升值多少，除非我学会交易并利用波动。我最大的优势是我的年龄和我不断学习的事实。就像你在《以交易为生》一书中引用的那位交易员的话一样，如果我每年都能聪明半个百分点，那么到我死的时候，我就会成为一个天才。股市让我着迷，我永远不会对交易失去兴趣。我喜欢以交易为生的机会，喜欢自己设定时间表，喜欢掌控自己的未来。你读过《富爸爸、穷爸爸》吗？真正出人头地的方法有几种，房地产、生意或纸面资产。清奇说，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，你还需要教育自己在这些资产类别中寻找机会。我选择了纸质资产。我不怕额外的工作。我在业余时间做交易，可能比有些人做全职工作还要辛苦。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我的家庭经济有保障，让我能够早日退休。牛市崩溃给我留下了苦涩的滋味。当去年市场开始回升时，我很难扣动扳机，基本上是出于经验不足。最令人沮丧的是，去年，也就是2003年， 每个人都赚了钱。尽管如此，没有从熊市中吸取教训的人还是无法守住收益。过去一年最困难的事情是制定一个一致的方法。有许多不同的交易方法，你可以买回调，也可以买突破，即当股票突破前期高点时。这两种方法都很有道理，但却完全不同。你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。今年我最成功的是买跌卖涨。当我看到股票创出新高时，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。相反，我在周线图上等待价格回调到价值价位，在脉冲系统上等待行业类股走蓝，然后在日线图上选择底部最有说服力的股票三重底或背离。2004年是很难交易的一年，没有可持续的趋势，也有很多错误的开始。如果没有及时入市，以后就很难再入市，但如果入市过早，就会被鞭打。你不仅要选择方法，还要选择你要监控的股票。训练营结束后，我开始做常规的家庭作业，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股票为对象，开始只跟踪那些至少包含一只纳斯达克100指数股票的行业组。在 TC2005 的239个行业组中，我列出了51个。其中大部分是高科技股，我有时会想，这是否足够多样化？我们的目标是跟踪足够多的股票，而不是跟踪太多的股票。我的选择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如果你跟踪纳斯达克100指数，你就可以交易 QQQQs。第三节，短期交易与长期策略。接受采访时，我专注于短期交易。今年，其他业务承诺和对我时间的更多个人要求开始给这种方法带来压力。我决定将我的资金分成三个篮子，并增加两个新策略，一个是我可以机械管理的策略，另一个是我可以用较长的时间框架来处理的策略。我的长期策略很简单，在最强势的集团中投资最强势的股票。当我在2005年年中写这段文字时，股市全年基本持平。与此同时，许多行业集团却上涨了 25% 到 40%。只要我们不是在熊市中，我就满足于持有领先行业的股票，利用追踪止损来保护利润。此外，必要时，我还会使用期权或直接指数空头来对冲我的投资组合。行业组表现良好，是因为其基本面变化缓慢，很容易就能识别出最强的行业组。关键是要对他们进行监控，并等待适当的买入机会在周线图上回调至价值。亚历克斯在我们的一次月度营员会议上说，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，你的账户持仓与26周移动平均线方向一致，那么你的表现不会太差。在研究了几张与标普指数类似的图表后，我决定在我的交易中加入趋势跟踪的成分。我使用不同的移动平均线对趋势跟踪系统进行了回溯测试。结果不尽相同，但收益都远远优于华尔街鼓吹的买入并持有的方法。我的系统很简单。我利用相当短期的指数移动平均线的交叉来生成交易信号，包括做多和做空。虽然这种策略不能捕捉顶部或底部，但它能让你顺势而为。进入和退出交易会导致不断的判断失误，你总是认为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。机械的管理一部分资金是件好事。当 Emma 改变方向时，它能让你摆脱困境，领先于市场平均水平。我仍然将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短期交易。我修改了在交易者训练营学到的方法，并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方法。我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，首先研究市场，然后研究行业类别，最后研究个股。我的大部分交易选择都来自于完成每周的系统作业。我尝试像对冲基金一样管理我的一篮子股票，保持多头和空头头寸的平衡。自从我扩大了我的交易计划后，我的短期交易表现有所改善。利用这些额外的策略，我成为了一个更有耐心的交易者。在已经有大量资金面临风险的情况下，我发现等待一个完美的机会进入交易要比强求容易得多。我的交易室系列第五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在交易领域，即使有年轻的天才也是凤毛麟角。如果你在这个游戏中待的时间足够长，获得了经验和成熟度，你就会形成自己的优势。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